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一系列经济措施帮助黑人，但民调显示，黑人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美国学界担心，一旦川普当选，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体系可能面临全线崩溃。政治家的私德究竟对选举有多大影响？美国社会阶层和族群结构变化是否有利于民主党执政？时事看台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
中国时间10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10月27号星期四下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站台。这是总统大选期间美国现任第一夫人和曾任第一夫人和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同台。克林顿高度赞扬米歇尔在过去8年担任第一夫人期间所做的一系列贡献，包括鼓励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念书，力争上大学，追逐人生的梦想。米歇尔·奥巴马在演讲期间再次重申了这一次选举的重要性。米歇尔号召群众用行动参与，积极投票，参加现在开始的提前投票。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最近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非洲裔美国人，但是根据民调，大部分的非洲裔美国人却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有关详情，我们来请魏之为我们详细介绍。魏之。
川普星期三在北卡州夏洛特发表讲话，列出了他的一系列的计划，包括让非洲裔美国人创业者更容易得到贷款，让市政府可以宣布破败的居民区为灾区，这样就可以重建。来看一则报道。
川普对以白人为主的观众说，太多的非洲裔美国人被丢在了后面。同天早些时候，川普在华盛顿为他在白宫附近新开张的川普国际酒店剪彩。克林顿批评川普更关心自己的生意而不是竞选，但是川普说他有权参加剪彩活动。他还质疑说，克林顿星期二参加了阿黛尔的演唱会，却没有人这样批评他。川普星期三还说，他自掏腰包为自己的竞选支出了1亿美元，如果有需要，他还准备拿出更多的钱。竞选已经进入最后2星期，克林顿阵营花费的钱是川普阵营的2倍以上。两位候选人递交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克林顿总共募集了将近9亿5千万美元，目前有大约1亿7800万美元的经费在选举最后关头可以随时使用，用来做电视广告和选民动员努力。川普阵营募集了大约4亿4900万美元，目前有9700万美元可以随时使用的经费。
政府报告显示，25位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小党的候选人，直接捐给竞选阵营的现金数额超过12亿美元，多数是从2014年末或去年开始的。此外，独立于竞选阵营的各种委员会也募集了数以亿计的美元，用来支持各路的竞选阵营。除此之外，竞选国会参众两院席位的候选人另外募集了14亿美元，用于竞选。平章，
好的，谢谢魏之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受到各方关注。美国官员呢最近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进口煤炭，这一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助长朝鲜发展核武器。最近又有报道说，中国向朝鲜出口燃料的数量大幅上升。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许波你好。
荣香，韩国媒体呢援引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说，中国9月份向朝鲜呢出口了大约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呢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大约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最新回应？荣香。
朝鲜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有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之后重建的需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的分类呢，把车用的汽油和航空的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案 禁止成员国向朝鲜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在不久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国际社会应该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约翰·科比怎么说。
据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
可能在访问日本和韩国之后呢，将在周末访问中国。美中之间如何进一步就限制朝鲜的核项目来进行合作呢，也渴望成为会谈的重点之一。许波。
荣枪，那么我们还知道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表示说，说服朝鲜去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但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也不会让朝鲜拥有核武器。国务院今天呢，对于情报部门的说法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呢？
好了，许波。克拉珀的说法呢，继续在国务院余波荡漾，因为他被认为呢，可能暗示了美国政策出现转变。但是国务院说，美国对朝鲜政策没有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发言人约翰·科比怎么说。
That he offered a frank assessment. That's his job. He's the head of intelligence.
我知道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情况，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改变或偏准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星期四，布林肯和日本、韩国的高级官员在东京举行了会谈，这也就是所谓的美日韩副外长层级的会谈。不过他们传达不同的讯息，认为有必要加强努力让朝鲜来放弃核项目。日本的副外相说，目前朝鲜的安全威胁已经进入新的水平。美日韩三国一致认为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适当的应对。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继续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11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个提前投票的集会活动。切尔西·克林顿当天也在北卡助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同在俄亥俄州，川普在那里参加3个集会，而凯恩也要参加2个拉票活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分别在内布拉斯加州和爱奥华州参加竞选集会。今天为克林顿拉票的还有著名的摇滚歌手乔恩·邦乔维，他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比茨堡举行演唱会，呼吁人们投票。乔恩·邦乔维热衷慈善活动，他曾在去年的七夕用中文录制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但同年他在中国的首次演唱会被取消，有消息猜测是由于中国当局不满他支持达赖喇嘛。
唐纳德·川普的名字呢，不仅会出现在11月的总统选票上，他也是全美各地国会众议院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可能呢决定下届众议院主控权的归属。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佛罗里达州两个激烈的众议院选举战场采访的候选人，看看川普效应是否会决定选战输赢。
艾伦恰恰是共和党担心的那种选民。我谁也不打算选，除非他们公开宣布支持川普或者将投川普的票。像他这样的川普支持者，让列在下游选票，也就是竞选总统职位以下公职的共和党人进退两难。随着川普民调落在克林顿后面，人们担心他可能会把竞选众议员的共和党人也拖下马。艾伦住在佛罗里达第13选区。如果你不投票支持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那我就不投票支持你。乔丽是代表艾伦选区的现任众议员，他从来也没有支持川普。
唐纳德·川普是下游选票的共和党人的毒药，可能就因为他一个人，共和党会丧失众议院的控制权。
乔迪谴责他的民主党对手查理·克里斯，用 PS 手段让他显得跟川普见过面一样。他还反唇相讥说，
这是美国唯一的民主党人在政治上和个人上跟唐纳德·川普有关联的竞选。
克里斯对此不屑一顾，他说这场竞选跟川普无关。
我有过很多人为我募捐，他曾是一名支持者，仅此而已。
曾担任过共和党籍州长的克里斯如今谴责川普。民主党候选人呼吁佛州和全国各地的选民仔细端详他们的共和党对手，看清他们在支持川普的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Congressman Micah and Donald Trump.
在佛罗里达第七众议院选区，民主党人斯蒂芬妮·莫菲的广告把对手约翰·米加众议员的投票记录跟川普的争议言论紧紧挂钩。莫菲把胜选赌注压在谁跟川普有瓜葛谁就不得选民待见上。
如果你死挺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你就是把自己的政治和党派利益凌驾于人民和你自己的原则之上，或者那些可能就是你的原则。
但是米加的支持者尼克·普伊罗斯姆说，这些攻击是没有道理的。
米加的记录很清白，他说过他将支持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但他也谴责了川普的一些言论和一些政策。
米加主打地方议题，而不是有关川普的全国话题。
他是为佛罗里达中部做实事的人，他们几乎忘了他跟共和党有关。
两场竞选，两种处理川普的方式，在选举日那天取胜的策略将影响下届国会的构成以及共和党的未来。美国之音吉普森佛罗里达中部报道。
除了国会的众议院，川普的选情还将影响到参议院的选举。今年的政治局面似乎有利于民主党人夺回参议院的主控权，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川普的选情冲击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们的选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民主党人把火力对准川普，全世界都听到了唐纳德·川普是如何对待女性的，并试图把共和党议员与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捆绑在一起，用他们自己说过的话来攻击他们。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I'll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I plan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一些共和党人最近彻底背弃了川普。
摒弃我党提名的人选对我来说不是件高兴事。
其他人犹豫反复，一会儿宣布支持川普，一会儿又宣布不支持，或者很不情愿地跟川普站在一起，理由是民主党人克林顿更差劲。
I don't trust Hillary.
我不信任希拉里·克林顿能处理机密信息。
对其中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支持他们的基本盘，那些会出来投票的人，他们仍然支持唐纳德·川普。
如果克林顿胜选，民主党人若想收复参议院，需要抢过四个席位；如果川普当选，他们需要夺取五席。
I think we will win a majority.
我认为我们将赢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共和党一片混乱，他们的候选人，那些现任的议员，没法决定拿川普怎么办。
今年，共和党人要守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要守卫的两倍以上，有几个席位位于选民倾向民主党的州。
有点像在电话亭里动刀子，谁都有可能赢。
不过民调并没有预示共和党将遭遇惨败，竞选连任的共和党最资深的参议员们目前都有足够的领先幅度，其他人的民调数字只比民主党挑战者落后几点甚至领先。他们的卖点是克林顿可能当选总统，选民需要他们来制衡他。
不管谁赢了这次选举，你们都需要美国参议院里能有人愿意挺身面对下届美国总统。
即便如此，共和党策略专家们承认，川普有可能让共和党人失去国会。
如果唐纳德·川普以十个百分点败选，众议院就危险了，参议院本来就是输赢难料。
目前，民主党人继续把共和党人跟川普绑在一起。
Would you tell a child to aspire to be like Donald Trump? Would you point to him as a role model?
Absolutely.
而共和党人试图挣脱。
Both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Clinton are far from perfect,
And I'm not perfect either.
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来看候选人的私德对选举有多大影响，美国社会阶层和族群结构的变化是否对民主党执政有利，时事看台呢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另外，美国超过35个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数以百万计的选民已经投了票。
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11月8日的选举日还没到，美国有超过35个州已经开始了提前投票，数以百万计的选民已经投下了选票。民主共和两党都敦促支持者提前投票。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州，提前投票的选民相当踊跃。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从当地发来了报道。
在选战必争之州北卡罗来纳，提前投票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量选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激烈竞争，极大地鼓动了两党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
我觉得两位候选人的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我今天简直就是按捺不住，跳进车里赶到这里来投票。
非法移民来这里抢大家的工作，我虽然退休了，可还是感到气愤。
对提前投票所做的调查显示，克林顿在北卡州表现不俗，而川普在俄亥俄州势头强劲。
选民登记越容易，投票的选民就越多，这会提高整体的投票率，但对两党的好处并不是完全均等。人们一般认为，比起共和党，民主党得到的好处更多。
自从2013年以来，北卡一直在就选举权的问题展开着重大的政治和法律较量。那一年，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法律限制提前投票的时间，并要求选民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州议员们说，这是为了防止选民舞弊。
我们坚决支持本州的选民身份法，并相信我们必须有常识性的保护措施，确保投票人不是冒名顶替。
今年早些时候，一家上诉法院推翻了这项选举法，法官提到有证据显示议员们在起草法律之前使用了有关黑人投票规律的数据。
他们似乎是因为那项数据而采取的行动，因为他们做出的决定对黑人而不是白人有不利影响。
有关投票权的争议推动一些人提前投下选票。
不要让任何人压制你投票的权利，因为我记得我的祖辈是不能投票的，而我们却有权利有机会投票，我们应该行使这项权利。
我认为提前投票是有必要的，因为这给人们选择的自由，剥削这个机会就等于是剥削我们为选举而发出声音的进程。
随着北卡提前投票越来越受欢迎，有关官员说，今后参加提前投票的人可能会更多。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北卡州温斯顿塞勒姆报道。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的正式选举还有11天的时间，美国内一些学者担心，一旦川普当选，美国可能会转向孤立主义，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体系也有可能面临危险。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请他来介绍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思阳你好。
你好，李章。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表达了哪些担忧。
好的，那个今天呢上午，也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华盛顿时间的上午哈，在美国的智库那个布鲁金斯学会是比较有名的，他们举行了一场关于就是说美国下一任总统和对美国的盟友关系以及那个国际自由秩序的影响。然后呢，这个他们主要是请的呢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个很有名的，一个是他们的国际秩序的专家，另外一个是他们欧洲和美国中心的一个主任。然后呢，他们当然主要讲的是川普当了总统之后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秩序有什么样的影响，对美国的盟友和那个网络和国际秩序有什么影响。因为希拉里相对来说他应该是比较可能就是说继承奥巴马的一些政策，应该不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奇啊。关于这场研讨会呢，然后我在之前做了一个小短片，我们先来看一下好吧。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言论让很多美国学者担心，一旦川普当选，美国可能会陷入孤立主义，而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关系也因此可能会面临危机。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安全项目主任托马斯·赖特说，
我想他基本上是反对盟友体系，不仅仅是费用分担的问题，他是希望让美国摆脱对全球的安全承诺，他还反对自由贸易，我想他更倾向重商主义。
赖特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美国下一任总统对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关系和国际自由秩序的影响的研讨会上说了这番话。他补充说，如果川普当选，那么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几十年来罕见的。他提到，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话，他可能会加强与区域盟友的关系。
克林顿更是从地缘政治和区域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特别是从中东、东亚和欧洲这三个热点地区。目前这些地区都有出现了一些恶化的因素，对全球秩序以及美国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克林顿会稳定和加强这些地区的秩序。
川普对俄罗斯的亲近态度让学者们担心，一旦川普希望与俄罗斯达成某种伙伴关系，这将影响到美国与欧洲和北约的关系。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的费奥纳希尔指出，川普可能更希望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赖特说，克林顿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他上任之初将比较艰难，克林顿希望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来制衡俄罗斯。对于美国这次总统大选当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绪是否会影响美国未来的盟友关系时，专家们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在美国的大选当中一直存在，只是川普这次没有限制地利用了这种情绪。他们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在经济和贸易上的政策不成功的话，这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可能还会再回来。在经济贸易政策上，希拉里·克林顿也倾向孤立主义，美国第一。他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推进自由贸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之音思阳、莫干生华盛顿报道。
他在这个研讨会上呢，我有一点想指出来的，就是说，他们说这个川普其实也并不是他所有的言论，并不是完全是就是说没有道理的。比方说，他要求美国的盟友们就是说要增加分担他们的一些费用，然后他们这边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呢，就说他说的有道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国家呢，其他国家好像都在注重追求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比如菲律宾就是说远美侵华，然后去亲近中国，然后呢，那个就是英国脱离了欧盟，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那这样的话，那就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分担一些，也是就是无可厚非的。 好的，平章。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科技新闻，时间交给许波。
最近推出的苹果手机7呢，在默认健康应用程序中包括了正念训练的项目。这个古老的佛教心灵训练在硅谷及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流行。来自中国的斯坦福 MBA 毕业生创建了一家创业公司，产品呢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公开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呢，将它的中国用户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冥想空间，用户甚至可以到外太空去做正念训练。好，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VOA 卫视发自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硅谷拥有世界上最热门和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不少硅谷员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并想要寻找一个出口。
So I'm 27, and people who are my age in the Bay.
我27岁，在湾区，我这个年纪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到了30岁还没出人头地，他们就是失败的。因此，每天人们都有巨大的负担。
But don't judge your meditation.
不要评判你的冥想。至少一天当中的这个部分，你不需要进入这种评判好坏的模式，只要做到就行。
The tip of the nose, 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bdomen, perhaps.
劳伦斯·利维在杜松基金会教授冥想课程。此前，他在帕洛阿尔托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担任首席财务官。
The engagement with, say, Buddhist ideas.
沉浸到佛教思维或者冥想的思维对我们是一个挑战，这是关于个人的转变，这关乎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不认为它只限于硅谷，但需要对这种启迪感兴趣的这种人。
每个星期冥想课感觉像一个重新开始，重新审视一周。
像瑞秋一样，冥想和正念训练正成为硅谷的千禧一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新发布的 iPhone 7系列产品在其默认的健康应用程序中也包括了正念训练，用于帮助缓解从哮喘到抑郁症等各种病痛。
有很多科学依据来支持冥想，它们显示出大脑的显著变化，压力水平降低了，人们的注意力增加了。我想我们正处在对冥想的科学研究的开始。
实际上，硅谷很多公司，如谷歌、脸书和推特，他们的很多高级管理人员都做正念训练，他们也有为他们员工设计的正念项目。
My name is Shan, and I graduate.
我叫钟山，我去年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的心理健康领域提供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This is the meditation app we create.
这是我们为虚拟现实设备创建的冥想应用程序。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称为灵犀空间。它在虚拟环境中制造一个冥想的场所。所以当你打开这个应用程序，你会进入一个想象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们有专业的冥想教师来带领你做冥想。我们想使用这种非常酷、非常有科技感的产品，帮助更多人，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冥想、没有冥想经验的人。首先培养对冥想的兴趣，然后能够跟随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来学习。
欢迎来到幽眠冥想。
I see how huge the gap is in terms of the demand.
我看到中国的精神健康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以很多人他们真的压力很大，他们想找到解决办法，但基本上不存在。即使有，它是非常昂贵的。中国心理咨询师的小时计费接近美国这边的收费。
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顾虑，对正念和冥想包治百病的推销可能会偏离他们的佛教来源。
也许很多别的地方的正念训练正是一种止痛药，是一种逃避，远离生活中的疯狂。但当你回到你的生活，所有的问题仍在那里，和你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中山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比喻。
我们觉得正念是今天瑜伽的未来版本，将来人们不仅关心他们的身体，还会开始关心他们的心灵，所以正念是他们心灵的健身房。
Mindfulness is really like they are the gym for their mind.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呢，不到两个星期了。目前选情紧绷，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以微弱优势领先。这次选举呢，以两位候选人，特别是川普，负面传闻不断，以及共和党高层与本党推举的候选人分道扬镳而著称，众多看点令人眼花缭乱，有些问题颇具争议，让人难以理解。比如，候选人的私德究竟在大选中有没有关系？入主白宫的总统可不可以有台上台下两副面孔？为什么出现了共和党高层基本抛弃了本党候选人的局面？美国社会阶层和族群结构的变化是否有利于主张多元化和自由化的民主党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求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林教授你好。
林教授你好。
好，很高兴。
我们看到川普呢，他侮辱调戏妇女的这个言论的音像披露之后，川普的一些支持者辩称说这是更衣室的闲谈，说这在美国是人之常情，无伤大雅。那么林培瑞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各种球啊，网球啊，篮球啊，棒球，在更衣室里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但是你那个回声太大，你能不能把它减少？回声大得不得了，我听不见。
林教授，现在声音好一点了吗？好，请您继续。
我刚才说，那不行，那回声太大。
看来我们的。
There's a huge echo when I speak. Then a huge echo comes out of here.
好的。好的，谢谢，感谢啊，加州河滨大学教授林培瑞先生呢接受我们的采访。由于我们看出现一些技术故障，一会儿呢我们能排除技术故障的话呢，争取把林教授再连回来。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Recap. 好的，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大选关系到今年的大选，关系到两党在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之音记者走进佛罗里达州两个激烈的众议院选举战场，看看川普效应呢是否会决定选战的输赢。目前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民主党人夺回参议院主控权，不过呢，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川普效应冲击了共和党参议院的选情。候选人的私德对于选举有多大影响？美国社会阶层和族群结构的变化是否对民主党执政有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继续，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军方正在海陆空部署更多性能优异的无人系统，此举呢将增加中国的反介入及封锁能力，影响美国军方在西太平洋自由行动的能力。报告说，中国的军用和商用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这将潜在提升中国的国防产业，将削弱美国的军事和科技优势。报告还指出，中国对高端机器人组件和服务性机器人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呢，中国也希望同美国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这为美国提供潜在的市场和合作机会的同时，也存在风险。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走进美国将带您了解教堂变成住家的一部分将是怎样的场景。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西方的教堂通常建有高耸的钟楼，如果钟楼变成你住家的一部分，那该是多么酷的一件事呢？在美国就有这样的私人住宅出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走进美国节目要为您来介绍。
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包容。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发展让许多社区教会难以维持，他们纷纷出售具有百年历史和地标性的教堂，搬迁到了郊区。那么地产开发商们呢，将这些教堂的内部加以重新设计，修建成了非常独特的公寓住宅。那么这些公寓住宅究竟是有多么的特别呢？本期的走进美国就要带您去看一看。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青石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这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历经了近2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旧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这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我每天开车经过它，有一天它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子，我马上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凯西·克莱因是华盛顿当地的诚心社区开发公司的认识股东。
我的合伙人和我看过这幢建筑物后马上就喜欢上它，它不但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这类型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几经协商，克莱因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当时的所有人伊玛尼教会把它卖给了我们，我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时买下的。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座美丽的建筑，我们认为当下最好的方式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
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也有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因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史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 The Sanctuary 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
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目前拥有3座教堂，其中2座正在动工改建中。然而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这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到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户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也是我们决定保留的。我们找到了一位在宾州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他将每扇彩绘玻璃窗户拆下，一片片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将窗户一片片重建起来。
光线穿透巨幅彩绘玻璃，将这间高达6米半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后散发出盎然古意，厨房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悬空步道为这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与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 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我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据我所知，它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着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
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与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因不讳言地说，因为许多成功的改建案例让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然而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因素。
Mostly people,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来支持这座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修复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
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与租金让许多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也成为教会无法在当地继续维持的原因。
教会在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每到星期天做礼拜，这里会涌进200辆车要找停车位。你看看街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停车位，这已经超出了社区所能负荷的。
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出走，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我们与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他们能搬到一个能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我们取得了这栋建筑物，它很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
虽然这是个完全利润导向的项目，我们将修复这栋急需保养与照护的建筑物。人们欣赏这栋建筑的美丽，来自世界的游客在经过它时都会与它拍照。将它修复之后，社区居民将可在未来的岁月中享受这栋美丽杰出的建筑。
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在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5年中，已经多次收到地产开发商的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这里充满记忆，充满我们先人的爱、血汗及泪水。我们不会让他们蒙羞，为了高价就出卖这个地方。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无价的。
与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与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在持续的募款与提供教会与合作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后，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It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us.Primarily because the people
卖教堂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的成员已经表明，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选择在这里。不管来到这里的路多么遥远，我们会坚持回到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
美丽而古老的教堂肩负了超过一世纪凝聚信徒、传达天主旨意的任务，却纷纷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在迁移与改建逐渐变成华盛顿社区教会的宿命时，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的祈祷声会持续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传扬下去。走进美国，刘恩明、鲍荣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北半球的秋天啊，是收获的季节，各式各样的新鲜的蔬果农产琳琅满目。我们继续跟着走进美国节目组，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郡，看看那里的农业集市是什么样。
大家好，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一提到农业集市，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呢？那我先来试试，蔬菜、水果、奶制品、家禽，当然了，还有淳朴的农民伯伯。不过呀，如果您和我一样只能想到这一些，那么来到美国的农业集市呢，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那么这期节目就赶快跟着我一起来赶个集。
很多人都听过莎拉布莱曼这首《斯卡布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 优美舒缓的旋律仿佛将人带回到早期英格兰传统的农业集市。在一片迷迭香和百里香之间，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和故事。那么，美国的农业集市里有什么呢？欢迎来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集市 The Great Frederick Fair。
我敢说这个是在马里兰西部我所去过的集市中最大的了，有很多可以玩，很多可以吃的，而且也有很不错的音乐会。
仅仅吃喝玩乐可是不够的，
我们是提供农业教育，我们希望尽所能的将它发扬光大。
约瑟夫·德维尔比斯是弗雷德里克农业集市的主席，他说，如今的社会，人们太需要普及农业常识了。
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我敢说，30%的城里人对农业一无所知，这就需要我们来教他们，这也就是这个农业集市的目的。
9天的时间里，有大约25万游客参观。当地人达斯汀·希尔从4岁就开始来这里的集市，一晃已有40年。
我一直生活在弗雷德里克郡，我也想让我的妻子和孩子来认识一下弗雷德里克郡，这里与农业息息相关。
的确，农业在弗雷德里克郡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作为马里兰州最大的农业郡，这里有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农场，农业在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其实不仅是弗雷德里克郡，农业也是美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虽然农业只占 GDP 产值的1.2%，但是以农立国的理念经久不衰，致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国家，农业出口量占全球农业出口市场的1/半以上。
不管人们相不相信，没有农业你会饿死，农业温饱人民，你离不开它。对我来说，农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管是关乎国家的存亡还是人民的安康，
既然是农业集市，农产品展示必不可少。 琳琅满目的获奖瓜果、食物，还有重达309磅的超级大南瓜。
在弗雷德里克的农业集市呢，还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摄影作品，他们有的呢记录了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有的呢则记录了大自然的美妙之处。
鲍勃·班尼特和妻子珍妮来过这里好几次了，美食和摄影展是老两口最爱的两样。
有时当我们为展览投稿的时候，我们就会过来看看，我们很喜欢看这里的艺术和摄影作品展。
美国的农业集市分为州级 State Fair， 如著名的纽约州级，郡级 County Fair， 如弗雷德里克郡级。美国最古老的农集出现于1807年，早期的用意是推动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交流想法和技术的平台。如今的农集以非盈利的娱乐和教育目的为主，政府并不参与出资。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展示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家伙啊，一个轮胎都比我高。
这里最骄傲的展示可能就是农业机械展区了，总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机械，小到日常的割草机，大到农业收割机，可不是每个集市都能见到的。人们还可以爬上架位一探究竟。
从来没有坐上去过这些大家伙，视野还不错。
全美每年有超过3200多场像这样的农业集市，少则3-5天，多则2周的时间。除了展出农产品、设备和牲畜之外，也有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体育赛事和娱乐项目，有些还有政治名人和大牌明星加盟助阵。可以说，农业集市已经深深植入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连电影《廊桥遗梦》也是因为丈夫带着孩子去参加了爱奥华的农集，他成全出妻子这一段饱受争议与同情的婚外恋桥段。
这里呢有当地蜂农酿造的蜂蜜，我们也来尝一下。Hi,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大夫马洛尼骄傲地推荐着自家蜂蜜，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Best honey you've ever had.
Wow,
尝起来不一样。品尝完蜂蜜，马洛尼带我们近距离观察蜜蜂，还找到了蜂后，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在这里，孩子们还可以参观剪羊毛的过程，摸摸刚剪下来的羊毛是什么手感。羊毛是怎样纺织成线呢？
嗨，
您在这干嘛呢？
I am spinning wool.
我在把羊毛纺织成纱线。这个羊毛来自我们这里的绵羊，品种叫莱斯特长毛羊。我将它纺织成纱线来织毛衣。
Sweater?
好奇的我啊，也来自告奋勇试试看。哎，看来这看似轻巧的工作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呢。摸摸牲畜的毛发，你能知晓这是什么动物吗？展区专门准备了几个放有动物毛发的盒子，让游客特别是孩子通过触摸来分辨牲畜毛发的不同。
让我也来试一下能不能靠摸来判断是什么动物的毛发。这个吧。完全不知道是羊吗？放弃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吧。啊，美洲驼，毫无头绪。
如果你认为美国的农业集市只有这些，那么来看看这儿的嘉年华游乐场吧。玩了一整天，学了不少农业知识，是时候大快朵颐一阵了。这里的美食绝对让你垂涎欲滴，不少群众专程傍晚赶来，饕餮一顿之后，等待夜晚更加精彩的演出。
不
坏德比 （Demolition Derby）， 又叫撞车大赛。19世纪50年代发源于美国，后流行于西方国家，是集市的传统项目。几位车手开始改装过后的旧车，在场地里横冲直撞，直到将对手撞得千疮百孔，不得动弹。谁先追到最后，谁便获胜。夜色渐深，撞车大赛还在继续。弗雷德里克的农业集市在一片霓虹灯景中依旧热闹着。走进美国，墨菲、若坤，马里兰州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有的俄罗斯人呢，喜欢把旧金山称为美国最俄罗斯化的城市。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
俄罗斯山是旧金山的制高点之一，也是这个城市的发源地。
这是城市的中心。
历史专家安德鲁·扎贝盖林说，19世纪中期淘金热时期的一处小墓园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个墓园据信是阿拉斯加俄罗斯美国公司的航海者和商人的最终安息地。多年之后，墓园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俄罗斯人有时候把旧金山称为西方的巴黎。这个建在无数小山丘上的城市里还有许多其他标志性的地段。如果你往这边看，你会看到喜乐圣母主教座堂，也叫做诸忧苦者之喜乐，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而这里是圣三一教堂，也是俄罗斯后来的大牧首吉鸿曾经管理过的一个教区，圣钟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捐赠的。
这是旧金山第一座俄罗斯教堂，建于1857年，这年对第一波俄罗斯移民潮和1917年之后的第二波移民潮来说很关键。
来到旧金山的俄罗斯移民带来了创新的能量，很多关于这些移民的故事在城市的最有年头的俄罗斯中心流传。西半球最大的俄罗斯文化博物馆的当地负责人伊夫·弗朗吉恩说，这个博物馆反映了许多代俄罗斯人的历史。
这是个国家博物馆，全世界的许多俄罗斯移民将他们个人的家庭器物捐献到这里。这个博物馆反映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后俄罗斯人的生活和自1920年代以来旧金山俄罗斯定居点的生活。
今天旧金山有数以万计的说俄语的人。
这一代人并不只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我们组织针对年轻人的活动。
俄罗斯中心有一家幼儿园，还提供体操、民族舞和芭蕾课程。不仅讲俄语的人带自己的孩子来，他们不讲俄语的邻居也慕名而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真正的反映了美国大城市的精神，向所有的文化和海洋的清风敞开大门。美国之音马斯萨利斯基，旧金山报道，由墨雨播报。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主要内容。
中共18届六中全会星期四在北京闭幕，会议公报首次提出了习核心。习核心的正式确立是否显示习近平将脱离中共数十年的集体统治而走向个人专权制呢？习近平拥有核心地位，对中国社会是祸还是福？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剖析。我们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